习近平对美国冷战招数披露拖延术要失败，倒退至2001年，中国占美国入口份额减半，船运价格暴跌 63%， 出口商睇穿习近平。川普关税有剧本，传承250年的老秘方。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的国策彻底落实，三足鼎立，令中南海的压力很大。咁匿喺中南海里面嘅习近平同埋一班嘅高层官员到底喺度打算乜嘢呢？华尔街日报7月4日爆料话，其实中共已经为中美冷战准备咗几十年。文章话，中共党魁习近平深知美国喺经济同军事上嘅持续优势，所以习近平嘅目标系实现前党魁毛泽东所谓嘅战略僵局，一种持久的平衡状态，令美国的压力变得可控，好令中共有时间。尤其是现在的美中贸易战，在川普大关税大炮的轰炸之下，美中贸易已经清零到本世纪初，即是2001年。具体的细节我们在后面再讲。北京是没有停的，那他是怎样做呢？恢复华盛顿认为的浪费时间的定期对话。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恩说，他们完全打算强硬谈判，并以这样来拖延时间。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就是拖延时间的策略，将美中关系维持在所谓的战略僵局状态。这个就是中共想要的，中共的战术。中共想拖延时间，这个时间的背后暴露的是什么呢？唔通就係等经济复苏去搵出口市场赶超美国？唔係，係中共被逼到咗自爆佢最驚嘅同佢嘅终极目的。先讲下佢最驚嘅。文章话，习近平经常讲到苏联垮台嘅教训。佢喺掌握咗党权冇几耐之后，喺2013年1月对高级党员嘅闭门演讲里面话，点解苏联解体呢？点解苏联共产党分崩离析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他将苏联的解体作为警示，强调意识形态衰退和政治控制丧失是政权崩溃的关键原因。于是他在2012年掌权之后，制作了一部关于苏联终结的纪录片，将最后一位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描绘为抛弃党的罪人。北京对冷战的研究仍然是关注在怎样避免类似和苏联类似的命运，翻译一下就是绝不能够被共产党失控。所以这个画面有点好笑啊。美国这边川普想的是，你中共不能够在贸易上找我着数啊，赚我们美国人这么多钱，我要找回你。而中南海里面的中共官员，他们想象中的画面是什么呢？美帝要消灭我的心就不会消失，那我就要同你斗，怎样延长住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极权不崩溃。美中两边的画面完全是错配的，但是仍不能够讲话和经济完全没有关系，毕竟这个是关乎民生，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就会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分析过，疫情的清零和封控就是中共为了和美国冷战甚至是热战做的压力测试。当时习近平就是为了这个做的测试。当然中共在中国大陆做压力测试那时，亦在度加速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就是在耗尽美国之前，中国经济无论怎样恶化、怎样通缩啊、怎样通胀啊，都是可以付出代价的。不过万万没有想到代价他们就不肯了，一个白纸革命将他吓到了。那白纸革命的启发是什么呢？即是没有美国的贸易战，中共极权对中国人控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人亦会解体中共。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和哲学道理，老子的物极必反。不过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的讲法来看，这个似乎对中共是没有什么启发。文章说，习近平认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渗透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还在向外找，亦正是中共坚定在意识形态上暴露自己最怕的，亦暴露了自己的终极目的。中共在时间上赶超美国，不是在经济和军事，是要消灭美国。什么是消灭美国呢？改变美国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共一边搞战时压力测试，一边加速渗透美国社会，就是不同你硬碰硬，慢慢拖，令到渗透美国的力量在美国社会捣乱，令美国自己乱了阵脚。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篇文章的价值是在于，中共最怕的和他的终极目的都清楚了。他最怕的就是啲人在他最怕的地方那里落手。怎做呢？快啲退党，令中共的意识形态失去市场，失去了后人，中共的噩梦就一定会成真了。那美国这边又怎做呢？昨天大家都在这里庆祝美国独立。庆祝独立日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又给了提示。美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国家是在抵抗奴役和抵抗远方国家无限伸延的权力中锻造而成的。中共现在不是正在这里隐蔽地对美国扮演着英国当年的角色吗？刚才说川普关税的大炮将美中贸易直接清零到二十几年之前，今日的两个数据就彻底地将中共的高官他们冷冻了在中南海里面。第一个是中国占美国入口份额正在度快速下降，在五月下降到了新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五月中国占美国入口总额的份额降至 7.1%，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还不到2024年9月就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前的峰值的 14.8% 的一半，亦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准。按照这个节奏，关税战再打就将中美贸易打返到去上个世纪了。虽然这种趋势自从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以来就一直在度延续，但似乎正在度加速。投资者正在度关注这部分需求的流向。问题是总是要消耗，消耗的物资去了哪里呢？就是中共让出来的份额是哪个来填补呢？ Yahoo 财经给出的答案是台湾。台湾在美国商品入口中的份额在一年内几乎翻了一倍，达到将近 6%， 只是比中国低 1.2 个百分点，这种增长并不是巧合。人工智慧需求依然火爆，而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令它成为这股热潮的中心。随着供应链从大陆转移，好似台积电咁样嘅公司可能正悄悄咁获得更大嘅战略重要性。越南亦喺度不断咁提升佢嘅地位。越南嘅入口份额同台湾接近係 6%。美国嘅关税重建咗全球嘅贸易格局，的确令到亚洲好多国家受益，可以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不过复杂性亦变得更加严重。比如同台湾大部分的本土制造不同的是，越南入口额中包括了大量的中国转口商品。根据最新7月3号美国和越南贸易协定，美国比越南的关税是比中国低了三分之一。为了防止中国出口商利用越南的比较低的关税改产地转运美国，协定约定对来自入口税率比较高的国家并通过越南运输的商品征收 40% 的惩罚关税。 点解中共嘅小兄弟越南会同意呢个将中共夹到要抌脚嘅条款呢？呢个反映越南从政府到民间喺一件事情上系达成咗空前嘅一致，对美国出口系越南经济增长嘅原动力。潜台词系美国就系我哋嘅最大客户，就系大金主。咁越南同意之后点样执行系个问题。如果越南认真执行，对中共嘅打击会有几大呢？火星宏观账号举咗几个数据，越南出口美国嘅智能手机同电脑中，中国晶片、电脑荧屏等核心组件占比系超过 80%， 光伏组件中中国硅片、电池片原料占比超过 75%， 成衣同鞋类中中国面料、纱线占比超过 60%，EVA 鞋底等化工原料中国占比达到 85%， 家用电器外壳同日用品当中中国防锁紧刹车系统、PP 树脂原料占比 70-80%。 越南会一隻眼开一隻眼闭，抑或是会认真对待呢？我们来看看协议。协议的草案里面要求越南接受美国的海关数据监控，采纳更严格的实质性转型标准，准许美国进行突击验厂和物流链核查等。昨日柬埔寨政府宣布围绕对等关税的贸易协定框架和美国讨论了联合声明，并达成一致意见。关税税率等细节仲未公布，相信美国同柬埔寨嘅贸易协定亦会遵循美国同越南贸易协定嘅思路。源自大自然嘅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嘅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系你俾自己最好嘅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头先讲的是五月的情况，六月呢？六月的数据还未看到，但是船运的价格就提供了线索。今日财新网的报道说，传统航运旺季到来，但运价并未止跌。据上海航运交易所7月4号发布的上海出口货柜综合运价指数，中国至美国西海岸和美国东海岸运价分别按周环比下跌 19% 和 12.6%。 美中五月初达成90日关税减免协议之后，货柜海运价一度飙升，在6月6号达到最高峰。美西运价涨到每40英尺货柜的价格是$5,606，相当于两个标准箱的容量。美东涨到$6,939，如果以6月6号的高峰为对照，美西和美东运价在一个月内分别暴跌了 63% 和 41%。 问题来了，6月不是亦在这里休战吗？一名货代业人员对财新话，五月底大出口商的集中出货令航运公司对美国线的需求有乐观的预期，所以加大了运输力量投放，不断增加航线和班次。但现实是大家普遍对中美最终能够倾成的关税税额不乐观。由于关税减免的真空期很短，很多中小出口商不愿意为这两个月的货物重启出口，因为这样造成货量大幅少于预期。怎么理解出口商的集体行动呢？若望大家都能够看明白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拖延战术，亦认为美国不会傻傻地被中共这样拖住。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睇下历史剧，追一下关税嘅前世今生。呢个故事系川普总统嘅顾问纳瓦罗讲嘅。寻日独立日庆典，川普签署美丽大法案，正式成为美国嘅法律。纳瓦罗亦好开心，喺 X 平台上面发咗一篇好长嘅文章，同大家讲下美国关税嘅前世今生。 关税是个工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保护美国经济贸易主权、国家安全和美国工人的美国优先政策。但其实关税和美国优先都不是川普总统的专利，这个是从美国建国先父他们一脉相承到川普总统这里的。建国先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的首任财政部长 1789-1795 年，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的首位设计师。在他任期内 ,1791 年发表了制造业报告。报告里面他就主打一个关税，说关税对于保护美国产业并确保从英国独立至关重要。汉密尔顿明白只是有政治独立是不够的，年轻的美国共和国需要经济保护和公平贸易体系来成长和生存。看了昨天我们节目的观众还有印象，昨天我们提到的1812年美国和英国战争爆发，亦叫做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就是捍卫美国从海洋和经济贸易领域的独立。汉密尔顿的关税政策在战争时期和之后得到了更多支持。战争结束之后的1816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关税法案，旨在保护国内制造业免受英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之后是谁来接棒呢？是亨利·克莱，他的美国优先当时亦是三足鼎立。除了关税，剩下的两个不一样，分别是国家银行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克莱来说，关税是经济保护和工业增长的关键工具。1824年他直言不讳地说，关税是对外国工业产品征税，以促进美国工业。这个台词熟悉啩？看来川普是抄了克莱的台词了。克莱帮助实施了1824年的关税法，以阻止廉价的英国商品充斥美国市场。200年之后，川普总统利用第232条权力保护美国钢铁和铝业免受中国剩余产能的冲击。下一位关税总统是林肯，亦是美国的第一个共和党总统。在他的任期内，关税收入帮助为内战期间的军事开支提供了资金。他提出的保护美国产业就是保护美国国家，这个台词亦熟悉啩？川普政府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林肯总统的产业政策和关税政策是卓有成效，美国在他任期内以及之后迅速工业化。关税接力赛接力棒之后是传了给麦金莱，他说高薪的美国劳动和低薪的欧洲劳动之间的公开竞争，一是就是将美国的产业淘汰，一是就是降低美国的工资。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玩，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显然两个结果都不是美国人要的。解决的方法很简单，那就直接推翻游戏规则。他更加狠了，1989年直接将关税的税率提高到 50% 以上。在麦金莱领导下，美国在农业、矿产和制造业领域领先世界。美国建国50年，关税的接力棒历经了四位政治家，今日传到了川普的手上，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1824年对抗英国廉价商品的历史离奇地相似。历史的巧合是偶然的吗？或者这个是在这里惊醒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在超越贸易领域中，美国是不是应该从民间到政府，为了捍卫自由鼓起勇气，全力抵抗中共的渗透呢？这个亦不是亦同250年前美国人抵抗英国的奴役和权力扩张类似吗？最后和大家介绍希望之星推出的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的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 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说，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国东部欣赏枫叶。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